什么，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迦南。上帝今天到底要你我在38年的生日都坐在这里，那到底要我们做什么？那当然一定要你们对迦南教会是，这是我的家，我还是要这样的跟你们来分享提醒。其实这里应该是你们的家，是我跟师母，我们应该以后会一定会离开这里。因为你要知道，牧师，我们这个牧师，我们不是迦南教会的会员，因为这是长久以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哪里侍奉，所以我们并不是在这个教会的会员。那你们都是，为什么要加入会员？因为你们是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有在家里的感觉，为这个家来打拼奋斗。那不是说到底什么时候我才来一次，那就没有这个家的感觉哦。所以你要常常把这个想成，迦南教会就是我属灵的家。那今天上帝要他的百姓尼希米和他的这些所谓的犹大人，或是所谓的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做什么？那今天你要回过头来想说，那上帝要你我在迦南，在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个地方，那迦南教会就是你我这些弟兄姊妹到底要做什么？那如果这是你的家，你才会把这些当成是你的弟兄姊妹啊，不然我就是客人啊，那我客人就来就好了，那我客人就来吃早餐啊。那如果有礼拜那个第一个主日的那个早上，我就早一点来，因为有早餐。那其他的就晚一点来，那这样也不对啊。所以早餐还是要做一些改善哦。改善是说每一个主日都有早餐，这也是一个改善。那我们的执事就开始紧张，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好。上个主日讲到，其实这是犹大人或者说以色列百姓，即使是现在，那可能是他们所谓的那个年历上面的过年。那过年我就会想到除旧布新，那今天一样跟除旧布新有关，所以我就回想到，虽然我们不是现在不是农历过年，那对我而言还是在这个情境里面就做一些思考，做一些回顾。那都希望在这里面聚精会神去享受，说也许对犹大的百姓，对这里在尼希米的时候，这些百姓们他们现在过年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在今天所谓的生日里面，那我们也去想说除旧布新。那我就回想到我小时候在整理家里，那个农历过年我们都会全家都会回去，哥哥姐姐都会从各个地方回到家里，那其实对我而言也是很大很大的祝福哦，因为哥哥姐都会回来。那回来很享受的就是在大概 大年夜的那个，从早上开始我们就会整理家里的东西。那家里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那个家里蛮大的，因为那个三合院、哦、所以我就负责扫庭院啊。那是我是很大的那个所谓的动力，因为庭院扫完就会干净，就会很清楚 那扫完我大概就会进来帮忙整理家里。那家里哥哥们你就知道，各个哥哥都有各个的各特色 那像四哥他喜欢唱诗歌，所以我们在整理家里都有很多的谱，他只要看到一个谱，那你就知道你大概一个小时他都不会动，因为都一直在唱。那就是看每个人的特质哦。那妈妈就会负责清扫门窗会拿下来那边洗刷，所以每个人就会有每个人的特质。但是某些旧的东西你可以发现，那些谱拿下来整理一下还是放回去，还是没有丢，因为那些是旧的东西。所以小时候就会在这边学习说，某些东西是保持的，某些东西可能就忍痛就把它丢掉吧。那农历过年从父母亲跟兄姐的身上也会得到很多的祝福，偶尔就会讲哦。农历过年对我们家而言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学习，因为哥哥姐姐会从，因为爸妈经济比较不是那么好，那哥哥姐姐在外面工作回来就会发压岁钱，那压岁钱发完吃完年夜饭，我们就会先做一个家庭礼拜。家庭礼拜看到全家大小都坐在那个各个角落。好，那有时候爸爸讲到，有时候就大哥就会分享信息，就是念完圣经节，他们两个就会轮流哦。然后在祷告最后的结束祷告之后，就发压岁钱。发压岁钱，妈妈都会教导我们，你是那个，譬如说我拿了70块台币哈，那70块你就会从中间拿7块。就是1/10，那当然我们都会拿10块，那就拿去那个丢到，我们就会弄一个袋子，然后就丢进去。哦，那剩下的60块，当然妈妈还是收走。只是让我们学习十一奉献，从小就学习十一奉献。 那么爸爸妈妈就会告诉我们说怎样十一奉献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习。那其实那个奉献拿出来钱对我爸爸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所谓的我想是一个祝福也好，也是一个东西。爸爸平常的奉献并没有那么多，因为种田嘛，所以钱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只要全家大小收起来那个奉献，爸爸隔天就会很高兴拿到教会去，因为那钱可能就比平常可以多很多。那对爸爸而言，那是全家的那个奉献，感恩奉献哦。那其实我就可以看到爸爸其实从这里就得到很多很多很多，在里面拿出去奉献给神，那个所带出来那脸上的光辉，那我们从小就在这里就看到哦。那大年初一是全家一起到教会敬拜，就像我们上个主日所说的，因为妈妈平常的主日都是下午的，我们那个在家乡是早上下午都有聚会，所以妈妈一向都是参加下午，只有在新春的这个礼拜妈妈会跟我们一起去，因为没有下午，这只有早上，所以这一天是全家大小一起到教会去。那回想起来就很多的祝福跟感动，就说一些好的东西从爸妈哥哥身上他们看到的这些祝福，那你就会在里面还是不会忘记，那这是好的东西。我在穆大班说不是说的传统都不好，如果你们还记得有些东西是应该维持的，那我就在想一样，在穆大班虽然是用马可福音，那这里我就把用马太福音来看哦。谈到小孩子单纯的心，其实我也在回想，刚刚在回想过年，现在在回想我小时候到现在到底哪些东西还保持着，哪些东西已经不见了，很重要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想过年哦，过年之后的那个两个礼拜是今天发生的事，但是我就还是鼓励你们要去想说，那好，那以前过年是好的，那年轻的时候或是小时候那些好的，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9章10节，一起来读。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特别讲这句话？那因为我们小时候有很多好的特质，所以我们要维持这样，那这样可以进到那个神所我们预备的国度，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在天国里面。但是那小孩子单纯的心，小孩子单纯的心，知足的心，那到底有没有失去？把它倒回去好。我正在想，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少会记恨的，你再怎么难过生气，大概几分钟一下就过了。可是今天的我们大人，我是讲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因为周谦跟师母有小小小的大大的那个讨论了，在讨论了，那就会想说，那小时候不会这样啊，小时候再怎么不愉快一下就过去了，那个单纯的心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现在会这样一直在想负面的？为什么不要回到小孩子就像圣经说的单纯的心，一下就交给神，不满意不知足不快乐就交给神，回到那单纯的心，神将这些拿走。所以最后就回想到受洗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们那单纯的心，喜乐的心，好想爱神，受洗的时候好想爱人，对神的话语非常渴慕，刚受洗的时候主日怎么可能不来呢？可是过了一个月，过了那个一年，慢慢的又可能是有一些挑战又出来，可是受洗的时候那些单纯的神要我们维持住的，我们抓住了没？所以今天分三个层次来回想，对我而言都是很大的提醒。那今天经节其实蛮长的，那蛮长的我就只能才截取一段，因为今天要结束灵洗米记，那我来念好了，今天就我来念，虽然声音还是这样，但是我来念没关系。灵洗米记13章第4节，先是蒙派管理我们上帝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是与多比亚结亲，多比亚是一个亚门人，是一个好，可能是所谓的外邦人，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有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比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上帝的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 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你看很像在我们在刚刚在说的，就那过年的时候我们在整理，就把一些东西丢出去哦。那其实今天我本来的主题是要说上帝要尼西米就是做大扫除，本来的题目是这样，大扫除了，现在做大扫除。你可以看到把这里都包出去，但是十三章第九节又发现又有另外一个，然后吩咐人洁净这屋子，所以将上帝殿的器皿和书记乳香又搬进去，把一些不好的拿走，然后把应该要有的再搬回来。那我就用这一段，只是念这一段，那今天经节会比较长，那今天还是要专心，那享受在这里面除旧布新哦，真的是除旧布新，然后把好的东西维持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低头祷告。让我们的父神们献上感恩，在生命的这些过程，在生命的学习，在生命的经历当中，神你都在与我们同行，你没有一天离开我们。主教我们学会数算你的恩典，也教我们学会把生命那些不讨神喜悦的让神来拿走。但是神，你在我们很小很小或是受洗的时候，你给我们赏赐给我们的那些很大很大的祝福，在生命里面很大很大的福分，让我们也常常去纪念，甚至去发扬光大，将那些能活出来，不只是建造自己，不只是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不只是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服侍，也让我们能把这些祝福更多的去纪念，更多的去庆祝，跟周围的人，就像今天等一下要讲，我们一起来庆祝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在迦南，在各地，在神你所设立的教会，你从过去到现在那不变的爱、不变的恩典，叫我们学会数算，学会纪念，学会庆祝。今天神你再次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这些庆祝，看到这些尼西米所做的作为，也让我们有所提醒，让我们有所觉醒，让我们将来所走的道路是合神心意的道路。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回到第八章第十节，我说我还是会再讲一下。那第十节我们就一起来读第十节好不好，很棒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来，尼西米又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把部分饮食分给没有能力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就到这里。那我上次结束在这里，那我要你们背下来这一节，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我就不知道说在中间，弟兄姊妹，我还是要你专心在这一节上面，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你们有没有拿出来在这里面享受到力量？还是这句话你回去又忘了，然后那喜乐又不见了，然后那能力又不见了，然后开始又要靠自己的能力过活，那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这句话就把它记住，记住，背下来。我的喜乐不是从别的地方去找，我的喜乐是在耶和华里面。失去了周间，你从礼拜天下午回去一直到现在，那喜乐是不见的。那为什么会不见的呢？因为可能在找自己想要的喜乐，找自己想要的快乐。那如果好，那个喜乐是在你的生命里面，那有没有产生力量？有没有发挥力量？有没有这个喜乐的力量带你胜过一些或是所有的挑战？好了，所有的挑战对我们来说可能还在学习，好，胜过大部分的挑战。因为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或是说在耶和华里面的喜乐，那带出来应该是超大无比的力量，那个力量是超过今天所有东西所能给我们，那应该在这里面发挥出来这个力量。那民众听到了，百姓听到了，那他们就去吃喝。你看这么顺服，吃喝当然很顺服，谁吃喝不顺服？那就很顺服。那顺服不只是吃喝，他把饮食部分的饮食害人分享，我用其他的版本，就把部分的饮食和与人分享，大大欢乐。你看分享不只是自己吃喝，分享然后就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喜乐，把所有的那个忧愁都拿走。那其实原因我说了，因为他们明白教训他们的话， 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话语，因为经过所谓的这些在教导人，然后经过可能是以斯拉在念跟解释，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就把那个喜乐的心再度找回了。那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回到现代，那是2000多年前。那今天基督徒就是我们现在在读腓立比书，这个可能是蛮多团契都读过，那活水现在正在读，我们来读第4章第4节。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那活水的现在应该是徜徉在腓立比书里面哦，因为有人没有来是很可惜，因为每次现在都很少结束，那大家就很多的聊，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聊天，那很多的被激励哦，在主里面喜乐。在主里面为什么喜乐？上个主日在上个礼拜，哎，这前两天这姊妹在带的时候就说到，你连结在耶稣基督，就像枝子，葡萄树的枝子连结在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那连结就靠神的话语、敬拜、祷告，靠很多的默想、感恩，然后跟神连结在一起。那连结在一起，那个能量、那个所谓的祝福、那个喜乐的能、那个来源，就不断的供应。那连结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再来多多的付出，越付出越喜乐。因为在读保罗 的那个所谓的心态，他的 mindset 的时候，你发现保罗是越付出他越喜乐，在这里面，这从神来的喜乐带出力量。那今天的基督徒有了救恩，那应该是在救恩里面，就像鱼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新的生命里面，那是应该是带出来非常非常多的所谓的养分，所谓的真理，那爱，然后供应各式各样的祝福跟恩典，那应该是在像这些鱼一样，应该是喜乐到最高点。那我们都还在学习，因为我们偶尔还是会想要跳到岸上。我说的好，那回顾上个主日我所分享的，我说会再继续，那因为我还是要把喜乐分享给你们。那今天要讲的是上帝要尼西米，那可能包含以斯拉和众百姓要做什么，在最后一讲，在最后一章13章里面要做什么。今天要讲祝棚节，然后神的殿要分别出来，我们还要照顾利未人，然后守安息日。那我都希望再把这再拓展一点点，从2000多年前他们所做的，那今天2000多年后我们再把它拓展一点点，所以应该要和我们有连结。不然就是说在读历史，在读历史，我在读什么，回到这上面来。所以今天我还是希望能眺望出来你们的心，所以还是要专心哦。我昨天一直准备到，其实昨天应该1点半，那我想要今天多一个小时，所以昨天就赖皮2点睡觉。那2点是当然是昨天晚上的1点了，因为太多东西，今天有很多东西要跟你们分享。好，还是在第八章第13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你看这里描写的很简单，就是隔天的，在庆祝之后的隔天。然后你看这些大的、有名望的、有地位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就还是到以斯拉那里，为了要更了解、要更明白那个律法书上的话，他们隔天就到那里去。那心，你看这些有名望的人，隔天他们还是继续去问，继续去了解。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祝棚，所以你看从很多年前一直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但是因为写在律法书上，他们就照着这样讲。可能有的不一定是知道，不一定会懂的，从小不一定会念，可是这一代一代的这长辈们就往下传，七月要住棚，住在那个棚子里面。等一下会看。然后并要在各城的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来照着所写的搭棚。所以要去拿很多的那个所谓的树叶要搭棚子，其实从那个很早很早就写在那律法书上，那一直在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么现在赶快再去念哦，赶快再去看，原来他们已经忽略了这个蛮久的。那要在七月里面祝棚，现在他们还有祝棚节哦，现在犹太人还有庆祝哦。 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你可以看到。那为什么要筑棚？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子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筑棚节，今天我想为什么要过节？那这个里有它的意义。所以不是为了过节而过节，后面是要跟神的连结。所以你，如果你注意读哦，刚刚是那些比较有地位、声望、名望的人去问以斯拉，结果现在于是百姓出去，那中间可能跳了一点点东西。我在想了，我在读的时候，所以这些人读到了，应该赶快出去哦，跟百姓说，那我们应该赶快来做这些事。所以那些人在做传递哦，他们去跟以斯拉读，然后马上你可以看，接着于是百姓就出去。弟兄姊妹，百姓非常顺服，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顺服，我是很感动。所以赶快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院内或上帝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就搭棚，就把这些树叶全部搭起来，非常喜乐。另外一个喜乐，你看本来有房子住，可是他回到棚子里要住七天，为什么这么喜乐呢？你看，来念，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来一起来读。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大房子为什么不住你们现在啊，我是说现在的你们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因为现在你们房子都太好了，都舍不得到教会来。以前我们是家里因为东西比较少，拼命要到教会去，教会里面什么都有，不知道什么都有，至少有乒乓桌、乒乓球桌是有，然后牧师都会在教会旁边那个牧师馆，那我们就会到牧师家里去坐一下，那牧师一样就拿出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可以享受，那我们就跟牧师说，牧师要不要打乒乓球啊，那牧师就会跟我们去，那就很享受这样的日子。那你看他们，其实你可以读很仔细，尼希米已经帮每个人都预备了住的家，尼希米有做这一件事。但是你看他们现在这样出来搭棚子，其实是很简陋的，用树叶搭出来的，然后住在那里。可是你看，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为什么？因为很久没有这样，很久没有去纪念了，很久没有纪念说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四十年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但是神还是这样供应他们需要，在物质上的需要，供应他们在灵里面的需要，这是纪念。经过了很多年，可是他们在这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因为这是跟神的连结，这是跟物质上面的暂时的隔离，不要再去看这些东西到底是建得多好，这些房子多好，就回到旷野的日子。因为那时候神在他们没有的时候，神还是没有离开他们。真的，我就在想，我现在当然也在想啊，因为有时候就在想说，那我们就搬离这里，到底要去住哪里？那在这时候我们就会想，那今天就这个心情在预备这里啊，棚子都可以住了，那我还在想烦恼这些干什么？我们南投老家还是有棚子哦，南投老家还在，那二哥现在住在南投老家。那以前南投老家的确我们还是有偶尔会这样，因为我们葡萄树是在我们家的那个三合院的那个上面，我们都架了铁丝网，所以其实我们在夏天偶尔还是会住在外面，就是住在外面，拿着凳子，两个那个凳子，然后上面就蚊帐，还有蚊帐，你们知道一定要蚊帐垂下来，不然会被蚊子叮了。我那时候就我们就享受这个住棚的日子，所以我都希望能回到那样，不要太在意说今天到底住的地方是好不好，是到底学区在哪里。这棚子啊，棚子就是这样，要我们去纪念神的恩典。好，所以祝棚节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比较难理会，但是犹太人还在纪念。那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就去想说，在物质上面为什么还要斤斤计较，那么在意？可是这里在旷野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是再回想起来，那是生命中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的我们信仰和生活要连结，希望你们要记得不要把信仰跟生活是分开的，不要在主日说好、哦、来这里张哥你好我好，那回到家里张哥到底在哪里都忘了， 那像主妇啊，张哥，我好爱你，每个主妇都这样，那我就会受伤。我希望你周间还是想张哥现在怎样了，要跟他祷告吧。好，等一下我们会看，等一下会看。好，那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让他加快速度。尼希米要清洁圣殿，我来念，我继续来念啊，刚刚已经念过了。好了，我再重念一遍。第四节，先是蒙派管理我们上帝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竟然你可以看到在这当中竟然有搞特权，和外邦的人结亲哦。所以祭司以利亚时和多比亚结亲，然后在森林里面为他预备一个大屋子，这个屋子就是在收藏这些东西的。那这些东西其实要供应，有的是在敬拜要用，有的是要供应住在那个圣殿里面的这些立位人所需要的。然后十三章第六节，我们来读好了，来读十三章第六节好不好？来，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拿薛西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你知道很有趣哦，当时是这样哦，但是过了几年哦，因为他回去向王报备，那你知道只要那个大人不在，小孩子都会跳到桌子上，就是这样，反正猫不在，老鼠就会乱跑，那大概就是这样。尼希米回去跟王见面，然后不知道回去多久，我想至少一定是一两年以上，因为他可能跟王的约定，我们上次很早很早以前讲了，就约定到了回去了。那回去我想不止一年，那在不止一年的过程，因为没有写多久，那这些百姓里面的某些人开始作怪了，他竟然把那个圣殿里面的一个房子，把这些东西都拿走，然后邀请，然后把这个房间给了多比亚，因为他们两个是很亲密的关系，结亲可能原文不一定是说有亲戚的关系，不一定是婚姻那个的连结，可能是越来越亲密，就把这个房子给了他们，非常不合神心意。然后你看不在的时候，竟然发生这些事。那你看是第七节，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上帝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上帝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我把上帝殿放很大字。你心里面真的是我阅读就觉得他很多很多的特质，这里你可以看他写了两次上帝殿，所以他看中的不是殿是怎样，是谁在使用，而是说这是上帝的殿，很大字哦，你有没有看到？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轻看这样，我还是要回到你们的家哦，你们的家是不是上帝的殿？我还是要偶尔就回来提醒你，你们的家里到底怎样？家里到底在做什么？家里在使用在什么地方？家里到底有没有敬拜？有没有读神的话语？到底家里是在干嘛？一样上帝殿，没有的就把这些不属神的全部丢出去，就是像这里所说的，其实你心里是蛮直接的，然后以神为中心。其实我很感动，在这里面我就很多的服侍的过程会给我很多的提醒，我甚恼怒，其实恼怒原文你不是大声气，你可以看希伯来文，其实是不高兴，但是里面有悲伤，非常非常的悲伤，就是你已经非常难过，他难过，他最后是把这些东西都搬出去丢出去，丢出去，在希伯来文是很强烈的那个字眼，然后再不是丢出去而已，他又吩咐人把这个屋子弄干净。你看他的描写哦，洁净这个屋子，然后把属于上帝的这些器皿，包括那个可能是跟敬拜有关的这些东西都搬进去。迦南也有一个房间是在放东西的哦，圣餐用的啊。然后有结婚用的，我们也有这样很像这样的一个房间，当然这个房间应该大的比我们那个房间大的多多。其实为什么？因为干犯的神的荣耀，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让这些所谓的那立位人没办法 在这边生存，然后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敬拜，因为在这样会影响到对那个这所谓的百姓的心，为什么这里会发生这样？难道都没有人在做这种管理吗？所以会影响到非常非常多。那他难过，那我还是要你们记得上帝殿哦，我是感触很深的。我记得我在南加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我就到各个教会，我礼拜六都会到哥哥的那个聚会，他们礼拜六晚上一个聚会，那主日我会到不同的教会去学习。那一个教会那个青少年的辅导上来做见证，同他去到那个青少年家里探访青少年哦，看到那个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包括电脑，他打开电脑在看不该看的，他把那个电脑全部都从家里从那窗户丢出去。我说哇，这个辅导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我那边真的是很震撼的。一个辅导而已，那教会就给他这个权柄，然后家长尊重辅导的权柄，然后一些衣服是不当的衣服，那个辅导就说：“哎，是一个姊妹，把这些衣服全部用剪刀全部剪掉。”我就想到这个，那今天你可以看到还是有人在这样做，那你们这些父母亲到底看重的是什么？我都很希望在迦南在华语的父母亲能仔细的来读这一段。圣殿是要敬重，圣殿是要敬拜，要进来很多东西我们要参与。好，鼓励你们今天在这里看到人跟人的关系，大家都平等，没有谁是特权，然后尊重每一个人，然后要小心的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殿堂，我们要小心使用。那你们回到家就记得你家是上帝所赐给你，你们有没有小心的使用家里？是不是邀请人一起来敬拜的地方？还是在家里你就是要尽情的去享受在物质上？不是这里啊，不是这里所说的，一定要回到尼西米被神所提醒的要做的工作。继续往下，今天有三段，我们刚讲的三大段。第一个是清洁圣殿，好像在大扫除，把不好的东西丢出去，好的东西如果不见了要再找回来。那第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读。来，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攻击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上帝的殿呢？我便召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他管的事真的非常多，他从他的圣殿去看，我想他回去，因为从那个王那边然后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应该还是以前的动作一样，赶快再巡视一下，巡视一下就发现咦，利未人很多种不见了，种田去了，然后斥责官长。在十三章如果你仔细读，应该至少出现三次的斥责。尼西米不怕这些强权，他就直接去跟他们说，为何离弃上帝的殿？再一次是上帝的殿，其实是利未人离开啊，可是那为什么？所以这整个的企业，那尼西米你知道他的内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以神为中心，原来这些利未人离去还是一样是离去上帝的殿，因为上帝的殿没有人在这边服侍啊，因为利未人这些服侍的人你们没有照顾啊，那你们没有照顾是谁的问题？是你们这些那个所谓的那个官长，因为你们没有好好的去做管理，然后让这些乱搞，然后该供应他们的没有供应，那他们生活维持不下去了，那他们就回去那个田里面种地去了，那种地去了怎么办呢？那圣殿就没有人侍奉，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发生呢？那尼西米就很激动去跟官长说，那官长不是说哎，你们怎么让利未人不见了？不是，他讲的是说为何离弃上帝的殿。你要感动，尼西米的头脑在想什么？那是想神。所以尼西米就加上一句，我便召聚利未人恢复他们的职位。他看重神的仆人，看重神的百姓。那其实利未人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那我特别说明，上个主忘了说明，那回去就一直在思考说今天要继续说明。 所以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好的，就十二个宗族里面，十二个家族里面，那里面利未人是特别分出来，利未人不能有产业，不能有产业。那、啊、你不说张哥你也利未人吧？我看你们都是啊，你们现在都在圣殿侍奉。那你不说张哥你不能，不应该有家产啊，不能有房子啊。啊，那是我还在工作的时候买的，所以不要跟我计较，不要跟我计较，不要计较。如果真的我现在服侍之后是不是会买？可能不会，我应该可能不会，但是不知道，因为没有发生。所以他们所需要的是有其他的十一个宗族的人来供应，所以利未人要受到照顾。所以 你看尼希米就非常非常的激动，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没有供应他们？那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些的地方，那怎么办呢？没有所谓的那个收入的来源，那怎么办？那就应该要回到旧约里面，更早在民数记所写的摩西五经里面所写的。二十四节我们来一起读好，二十四节来，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也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你的孩子非常追求说不要置产业的，你要给他很大的鼓励，因为他是照着旧约在行事为人，所以父母亲应该很高兴。好，来再来往下，所以你看众人就听话了，又是一样，其实可能又他出去又回来了，他出去到王那里回来了，可是你看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又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为什么那么这样，为什么这么顺服？我就好向往，向往有一群顺服的，我好想希望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好，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都和利未人毕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撒科的儿子，撒科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分给他们的弟兄。所以这些人不只是管理，他派了一些很可以信任的人，然后不只是管理库房，而且要做分发动作，要照顾到这些利未人他们的生活。所以采取行动，众人就听话，听话之后送入库房。尼希米没有这样就停止，他继续安排了一些可以信任的人，将来要继续管理，要继续照顾这些所谓的神的特别的拣选的百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听啊？有没有在听啊？这是 很古老的事，但是尼希米就是不放下不放弃。即使生命记说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孤儿寡妇，其实不光是照顾利未人，当时耶和华上帝透过摩西讲了蛮多你需要特别照顾的人，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特别照顾，这是他们应该很久很久以前就要抓住的，上帝给他们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祝福。那今天的你们要照顾传道人，神的仆人，你们一定要特别，不是说我张哥可能很快就会离开，好，希望不要太快，但是如果离开之后你们都对我很好了，而且我没有田可以种的，我们家都没有田了，所以我不会说离开你们回去种田，那因为你们对我非常好，但是你要记得以后也要能关心新的传道人，新的传道人来可能很多东西要适应要学习，可能在生活上你们还是要去照顾他，这是从小我爸妈给我们的教导。我已经跟你分享过，我们家再怎么没有的时候，东西拿到了，家里的菜成熟了，牧师家一定要送过去，这是我小时候我在送的。所以爸妈即使在生活条件也比较挑战，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还是要去照顾这些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还是要去照顾，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有。所以在彼得后书你看彼得这样说，有了很多的东西，那最后在第七节他说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一定要把这个心放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多去照顾，不要只顾自己，不要我的生活就这样，我的挑战就这样，一直在想我。可是这里不是这样啊，这里尼西米就叫他们放宽你们的眼光，去看有需要的人，去看刚刚说的你们吃喝分享，这里利未人都回去，重点你们都没有看到吗？回来照顾他们。这个孤儿寡妇一直到新约，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寡妇的照顾，甚至一直到在后面那个保罗书信，寡妇的照顾在后面那些书信都还在照顾我。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看到教会里面哪些是需要特别关心的人，不要把你的心因为你自己的追求，你自己的挑战就忘掉了这些人。好，再来第四个大点，我们今天已经讲了三个哦，祝棚姐，对吧？第一个讲祝棚姐，那接下来我们在十三章讲的第三个，这是第三个。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人有人在安息日做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你可以看到他做的动作，他警告他们。又有太雅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这我很敏感的东西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你看现在又另外一批是贵胄，就是比较身份地位高的，刚刚是官长，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可能是这些贵胄跟他们有生意上的往来，所以他就管到安息日来，他斥责说你们怎么行这是犯了安息日。那安息日到底是什么？安息日你看在出埃及记当纪念安息日，是这是十诫中的一诫，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在二十章第八节十诫的第四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你看在利未记提到孝敬父母之外要守安息日，两个并在一起，孝敬父母是非常非常重要，那现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要守安息日。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直在重复的提醒，到新约那耶稣基督对安息日做了一个新的提醒。那安息日要干嘛？你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在那时候可能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六星期六，专心安静亲近神。那些买卖不要做，但是这些人现在在这里竟然有卖鱼的，有做各式各样的，在那边蠢蠢欲动。他当然尼西米就忍受不下去了，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暗中在做的，尼西米非常非常的警告那些贵族们。那又有行动，你看尼西米又非常有智慧的行动，你读吼，回去再好好读，因为今天经节很多，那你就好好思考。尼西米你看安息日的前一日，就礼拜五，耶路撒冷城墙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等下可能都在巡逻，你看到都在巡逻，这是反正他就是榜样中的榜样。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你看他最可信任的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有人就在外面随时蠢蠢欲动。那你看他就说，我就警告他们，可能从城墙上对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了？若是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以后他们在安息日就不在了。他花心思，他不是光嘴巴讲一讲，实际行动，反正他就是一个思考，然后忠心，然后跟神连结，然后又细节又非常注意，然后又有实际的行动，然后实际的行动又带着智慧，他不是随便做，先去看，然后上去讲，然后真的就没有再来。接下来他不是这样，马上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是安息日分别出来。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从刚刚的每一样，这三样都是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在第十三章看起来尼西米是要把以色列的百姓，或者今天你我要把自己再跟世界分开，圣殿要分别出来，安息日要分别出来。 很多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所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在主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在星期天复活，所以星期天就变成 Lord's Day， 我们现在都是在主日敬拜。那这天要分别出来亲近神。那这当中我看了蛮多，我还是回到安息日去看了很多的介绍，很多的 article， 我看了一下，就说有些的主张，有些牧师还是主张不要用礼拜天去 shopping， 礼拜天回去啊，总要准备。我不是要制造这个，我是说某些的精神我们要抓。我是在看的时候就很多的提醒，就礼拜星期天是属于神的，我们如果把今天看成安息日，我们有没有在当中享受跟神的关系？你可以回去探讨现在的这些二十一世纪的那些牧者或是神学家在探讨安息日，还是可以再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从忙碌的世界跨出来，还是今天我们回去就是赶快早上中午赶快再忙自己的，要去玩要去干嘛赶快。可是如果今天这是神所喜悦的，神一直长久也是提醒我们。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有一门课，那中间有一次是专门在十三次里面有一次专门在探讨安息日，所以我也会想江南对牧者其实非常照顾，然后就一直提醒说张牧师你要有 sabbatical， 要安息日安息年，那到底周间有没有安息？那安息年每六年第七年你应该可以，迦南会允许牧者比如说休两个月三个月，没有到一年了，一年回来你们都不认得我了。对，这样。那我以前有过一次大概一个月，但是一个月 去大陆短宣，然后三个星期在台湾见不同的人，从早上一直见到晚上，所以那个安息月、哦、让我非常更多的侍奉。所以最近长老又说不行，这样叫我要好好的去享受安息。那其实这是我自己在想，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大家有讨论，就今天在主日侍奉的人，我们的心是享受的，我们的心是以神为中心，我们的心是在服事的过程预备当中很挑战，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享受这样的安息？所以忙碌当中你有没有亲近神？就是号称说周一现在会让牧者安息，但周一我还是会邀我们跟师母还是会邀一些人会去探访，周一还是很多可能要进行的预备，但是你的心是不是安息？那我也鼓励你们不要光所谓的 Sunday 是安息日，你们周间有没有安息的时间？还是每天都在忙碌，每天都在激动中，每天都可能是不高兴当中，那更惨了，如果不高兴更没有安息。找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或是半天或是一天。那主日你有没有在这里面享受到安息？还是忙忙碌碌起来已经迟到了，那开始着急，那进来会发现张哥到底有没有在看我迟到，然后又不好意思进来，那张哥看了迟到等一下结束后会跟我讲那你又迟到了，好，那你就开始一直在骚扰的心态里面。不要这样，张哥以后会尽量避免我去问你。我真的是已经少很多了，你们也知道。这一个小小的整理，哥罗西书二章十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其实在新约耶稣基督已经重新做了一些的提醒跟教导。那你想说如果这样的，那刚刚的那些安息日、刚刚的祝棚节、刚刚的那些，那我们是不应该让人论断吗？没错，不应该。所以我要你们抓住，我要我今天的基督徒抓住的是背后的精神。尼希米如果把这个放在最后一章一定有他的用意，是吧？最后一章。那今天张哥如果在这边讲用十三章，你看要花最快的时间把它讲过去，一定有我在从神来的感动，我也是等候神的感动，今天要讲在十三章讲的三段，抓住背后的精神。不要只看自己，我每次就跟你们说不要只看自己，你们不一定会听进去，但是希望你们学习这里的顺服。张哥为什么会这样提醒？上帝给我的提醒，我给你们的提醒， 不要单单的在一直 self-centered 这样的自我中心，那会很辛苦的。照顾有需要的人，特别是传道人、单亲的孤儿，那周三祷告会常常提醒我们，这最近就在提醒关心那些难民们，难民要关心。委内瑞拉现在有250万个人从家乡跑出来，现在又多了，世界多了250万个难民在各地，你有没有去关心？还是说我家我要的什么，我要的东西，那就很可惜，我只能说很可惜。守安息日，不要被忙碌抓走神的殿，我们要抓住神的殿到底干嘛，我们要抓住精神，神的殿是用来荣耀神。不要做不当的使用，在某些的节气上面一起庆祝纪念神，那是很重要的。结论，加快速度，民众过祝棚节的重要，记得神的作为，为什么偶尔要到棚子里面去住，不要在物质的丰富里面忘了神，也不要在物质的挑战里面认为神不在旁边。看祝棚节，记得神的作为，跨出对物质的追求，然后感恩，感恩，每天都感恩，分享你所有的跟别人来分享喜乐的生命。他们在那边很喜乐啊，刚刚你有看到住在棚子里面喜乐什么，他们就是喜乐。那今天的我们也应该这样。那尼希米最后记载做大扫除，清除不好，然后让百姓回到那些应该有圣殿，分别出来照顾应该照顾的人。守安息日，不要再忙忙碌碌，不要再想要赚钱，刚刚那些贵胄竟然还要在这当中不知道做什么，尼希米斥责他。主日，特别是忙碌的同工，你的心有没有安息，有没有享受，你只有你知道，只有你可以跟神来有清楚的对付。回到我们的跨世代最信仰的群体，那明年我们会更多的去讲健康。那今天讲到在圣殿，这些其实跟健康都有关。圣殿你在看到我们敬拜祷告，圣殿里面有没有享受这里面的团契，不要回去主日结束就回家，你哪里来的团契啊，不要这样。圣殿里面也是大家要连结，然后宣讲福音，圣殿是要装备建造。那接下来今天我们看到生命里面有安息，不要把自己抬到神的面前，你就很难有安息。那你说自己要帮神做很多事，当然就很难有安息。当然你们底下有人说，张哥你没有说服力，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安息。有啦，你看我都很喜乐啊，那就是安息啊。哦，你不要跟我计较这些，我应该是蛮享受安息的，我只要有一杯台湾第一位我就很安息啊。哦，这边就可以享受神的祝福，还有关心和照顾那些需要的人，常常持守热情的心，不要让那个热情被外面消灭，维持单纯的心。在圣经里面写了很多怎么找回来那单纯的心，活出喜乐和平安，都是健康的那个信仰的群体。在物质上知足，那最后我当然要鼓励大家，也是我很希望在迦南见到，在华语见到尼希米的勇敢。今天我希望更多的在华语见到合神心意的，你要不要站出来，你要不要把很多不好的丢出去，你要不要再斥责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我说事，不要斥责人，那些事不要在这里发生，不要在你的家发生。那今天的尼希米的结束就可以带出来很多的祝福，那跟我们健康跨世代信仰群体也可以连结。思考行动，思考我是个常常感恩的人吗？向神感恩的我是吗？你自己知道。与人分享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哎，回到刚刚思考，思考如果不是要做调整，不是我就不是啊，怎样，不是就要调整。那来与人分享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分享分享，物质上去分享也很好，找时间安静自己亲近上帝，然后去关心，写个 email 打个电话，安静自己去关心别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们，现在感恩为尼希米记在过去可能这8-9次的学习，神你的祝福在我们当中，看到尼希米有从神来的包括祝福包括托付，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这样的祝福，也有 不一样的托付，但神让我们活出这样勇敢的心，尊主为大，以神为中心，建造我们自己，建造我们的家，清洁我们自己，清洁我们的家，然后来建造神你自己的百姓，让迦南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跨世代的信仰群体，能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你，让很多人在这边得到照顾，让很多人在这边得到装备，然后我们可以差派更多人到世界各地，把尼西米的所作所为，他的心思意念，把他很多的榜样可以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